兄姐妹平安。我们在开始的时候，我们做一个祷告。主耶稣，我们就谢谢你的恩典，你真的自己的恩典、自己的爱在我们的当中。我们就祷告，我们的一生真的是奉献给你，我们一生来为你所用。主耶稣，我们一生爱你，一生相信你。主，我们真的是把我们今天的敬拜放在你的手里，不管是我们用诗歌、用你自己的话语，我们都是来敬拜你。你是我们真的唯一敬拜的中心，我们就谢谢你。这样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我们在开始的时候，我们今天跟弟兄姐妹分享的主题叫做阿爸父。我们一开始的时候，我们来读几段经节。第一段经节在加拉太书第四章六到七节。这边讲到说，你们既为儿子，神就差他儿子的灵进入你们的心，呼叫阿爸父。可见从此以后，你不是奴仆，乃是儿子了。既是儿子，就靠着神为后嗣。罗马书八章十五节，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然后第三节我们一起来念约翰福音第五章第八章三十五节，奴仆不能永远住在家里，儿子永远住在家里。有一个爸爸，他带着他儿子去买房子，然后看好房子以后，就到中介那边去要交屋。然后这个中介就问这个爸爸说，你是岳父还是继父？那这个爸爸一听就很生气，他说我是父亲。然后实际上是什么？实际上那个中介是问他说，你这个贷款是要一个月付呢，还是三个月付？是月付还是季付？可是呢，这个爸爸就说，我是父亲，我一次就把父亲。你知道在我们的恩典里面，我们一直在讲到说我们的信仰。我们的信仰里头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当我们信神的时候，我们什么？我们已经成为神的儿子。那这个儿子的观念，我们很少在教会中讲。但是当我们大家还记得我们时常在念主导文的时候，主耶稣教导我们说什么？他说我们在天上的父，对不对？我们在天上的父不是只有耶稣基督跟他的父神祷告，是我们跟我们的父祷告，对不对？是我们在天上的父。所以实际上儿子这个观念是很重要的一点。当我们在上一次，我们大概一个月前跟大家分享的时候，我们分享头一件神迹，那一次我们分享的神迹是主耶稣他在加拿婚宴第一次将水变成酒。那时间过得很快，我们那一次讲到什么？我们那次讲到说耶稣是时间的主，耶稣是改变的主，而且耶稣带来什么？满足的盼望，满足的生命。那我们今天继续，我们来分享，就是主耶稣他带来给我们的改变。这一个改变很重要的是，我们的身份不再是奴仆，而是变成儿子。所以我们在开始的时候，大家还记得我们在那个很久很久以前，我想大概几年以前，我第一次有跟大家分享过，就是说你在哪里。那时候我们分享的是在创世纪，那时候亚当夏娃犯罪以后，他们因为看到自己的自己的羞耻，他们就躲起来不敢见神。所以那时候天起了，创世纪第三章第八节这边就讲到说，天起了凉风，耶和华神呼唤那人，就对他说，你在哪里？那时候神就开始寻找人。当亚当夏娃看到神的时候，耶和华神就为亚当跟他妻子用皮衣做衣服给他们穿。那加拉太书这边讲到说，我们受洗归入基督的都是披戴基督。所以当耶稣基督他在新约他来的时候，他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是什么？他成为我们的救赎。可是同时我们知道，在马太福音十七章第五节这边，我们看到说，在变化山上的时候，忽然有一个光明的云彩遮盖他们，而且有声音从云彩里头出来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所以当主耶稣他来的时候，我们看到什么？我们看到说神他父神他自己讲到耶稣他的身份是什么？耶稣是神的爱子，同时他跟我们讲的说，我们要什么？我们要听他。我们要听他的时候，我们上一次也有分享说，我们真的就是当我们做任何事情的时候，我们要听，我们听耶稣怎么跟我们讲，以至于我们在做的时候，我们是服侍什么？我们是服侍神，不是服侍我们自己。那在旧约里面，我们特别讲到一件事情，当耶稣基督来的时候，我们知道说那是恩典，对不对？在旧约的里面，有一个人，他叫大卫。大卫他是我们圣经上讲说他是合神心意的。 那大卫不是一个完全的人，大卫犯了很多的罪，而且是很大的罪。但是呢，圣经上讲说他是合神心意的，他是合神心意，他在他的他在旧约里头记载，有很多的地方记载他为什么合神心意。其中有一件事情发生是在什么？是在撒母耳记下第四章第四节第九章这边。那这边讲到大卫跟米非波设的这个故事哈。米非波设是谁？米非波设是我们看撒母耳记下第四章第四节这边讲到说，扫罗的儿子约拿单有一个儿子名叫米非波设，是瘸腿的。米非波设是扫罗的孙子，是约拿单的儿子。那圣经上就记载了大卫跟米非波设这一个故事。当那个扫罗跟约拿单他跟非利士人打仗，他死了的时候，那时候这个消息就从耶斯列传到了这个传到以色列的时候，那时候米非波设他才五岁，所以他的乳母就抱着他逃跑，因为跑得太急，孩子掉在地上，腿就瘸了。所以当米非波设他长大的时候，他是一个瘸腿的，而且什么？而且他的祖父，他的本来是王，现在已经不在了，他的父亲也不在了，所以他是一个孤儿，而且是一个瘸腿的孤儿。所以那时候他就跟住在他仆人的家里面。等到撒母耳记下九章，当大卫做王的时候，他就问说：“扫罗家还有剩下的人没有？我要因约拿单的缘故向他施恩。”所以他的仆人就他仆人就把米非波设找来。那时候我们注意看，大卫就跟他讲，大卫就说：“米非波设。”米非波设就说：“仆人在此。”那时候米非波设他曾经是什么？他曾经是王的孙子，对不对？他本来有机会可以继承王，他可以变成王，可他在大卫的面前他说仆人。好，然后大卫就说：“你不要惧怕，我必因你父亲约拿单的缘故施恩于你，将你祖父扫罗的一切田地都归还你，你也可以常与我同席吃饭。”所以当大卫把米非波设找来的时候，有三件事情发生。第一件事情是什么？大卫说你不要害怕。第二件事情是说什么？他要把他祖父扫罗的一切的田地都归还他，一切他的什么，他本来应该要继承的这些田地都归还他，而且什么，他可以跟王什么同席吃饭。好，所以他本来是一个仆人，对不对？他到大卫面前，他看我是仆人，可是当大卫给他恩典的时候，他怎么样？他不光是可以什么拿回他所有的，而且他不再害怕，而且可以什么？而且可以跟王同席吃饭。所以当主耶稣来的时候，大卫他实际上，当我们讲说他合神心意的时候，他看到神的什么？他看到神的恩典，他看到神恩典的手。所以当主耶稣来的时候，马太福音第十八章跟二十章这边讲到说，人子来为要拯救失丧的人。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多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这是我们都很熟的，对不对？主耶稣来他上十字架为的是什么？为了要赦免我们的罪，他的宝血洗净我们一切的罪，以至于我们什么？我们可以回到神的家里面。所以约翰福音他在这边十章这边说，我来是要叫羊或做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所以主耶稣他来，他不光只是什么让我们罪得赦免，他来是什么？要让我们得一个更丰盛的生命。而且在希伯来书第二章第九到第十节这边就说，唯独见耶稣因为受死的苦，就得了 尊贵荣耀为冠冕，叫他因着神的恩为人人尝了死味。原来那为万物所属为万物所本的，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使救他们的元帅因受苦难得以完全，本是合一的。所以在这边希伯来书的作者他就看到耶稣基督他受死，他怎么样？他自己得了尊贵荣耀的冠冕，同时呢他要把许多的儿子进到荣耀里面。这许多的儿子是谁？这儿子就是我们。好，所以当我们得救，当我们信主以后，当我们成为神，我们可以说我们成为神的儿女的时候，有一个重点就是什么？我们是成为神的儿女是什么？我们有一位父，所以我们可以进到什么？进到他的家里面去。这个是我今天特别要讲。当我们在讲到阿爸父的时候，当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我们要知道我们天上有一位父。那在天上有一位父，我们很多时候什么？我们很多时候忘记了，很多时候忘记了。我们知道我们有一位父，可是我们的生活生命活出来的时候，我们好像什么？好像是一个孤儿， 我们好像没有父在我们的旁边，所以我们今天就特别来看。所以我们这边就讲到说不再是孤儿哈，在约翰福音十四章十六节这边说，我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乃世人不能接受的，因为不常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因为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我必到你们这里来。你知道当约翰福音，约翰他在写这个的时候，他就讲到说记载说，主耶稣他讲说，当他到父那里去的时候，父就会另外给我们一位保惠师，圣灵就在里面时时常常的同在，而且呢他不怎么样，他不撇下我们为孤儿，他必到我们这里来。所以罗马书这边就讲到八章说，凡被神领导的都是神的儿子，你们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所以当主耶稣来，当圣灵住在我们里面的时候，这边讲到说我们的生命被神领导的时候，我们是神的儿子，我们可以呼叫阿爸父。这是我想很多的经节，但是大家我想要特别跟大家讲，就是这么多经节实际上在讲一件事情，是我们是什么，我们是神的儿子，我们不再是孤儿。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刚刚就讲到说主祷文，因此这样我们可以在父的面前我们祷告说什么，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在天上的父。好，当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我们要记得我们有位父亲，我们可以去祷告。那在这个当我们有天上的父的时候呢，我们就第一件事情是什么，我们不再害怕。我们刚读的这段经节罗马书第八章十四到十五节，他说，因为凡被神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我们所受的心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当我们刚刚看那个米非波设的这个故事的时候，他实际上当他第一次去见大卫的时候，我们知道说他的心是什么，是很害怕，对不对？他去见一位王，可是当这个王给他恩典的时候，他说你不要害怕，而且呢我把你过去你祖父的田地都给你，而且什么你可以跟我同席的时候，第一件事情是什么，他不再害怕。因为什么，当我们看到我们成为神的儿女的时候，有一个最重要一点是什么，我们不再害怕，因为我们不再是什么，我们不再是孤儿。而且圣经上罗马书保罗他这边讲到说，我们不再是什么奴仆，我们所受的是一个儿子的心。那我这边就是有一个真实的，这是我一个朋友，他在纽约，他跟我分享的，他就说，因为他们在纽约，然后住在那个曼哈顿北边，所以那边就是夫妻都需要工作，所以因为工作呢，他们小孩子大概只有两岁三岁，所以他们就请了一个保姆。他就讲到说，当他每一次下班回去的时候，他就有两个人来迎接他，一个是什么？一个是保姆，一个是他儿子。他就说他每一次都注意到很不一样，就是保姆看到他的时候就赶快什么，赶快把菜炒好啊，把房间弄得很干净，表示他有做事。可他儿子呢才不管了，乱七八糟，反正就跑来就抱着说，爸爸爸爸。你知道当我们属于神，知道有位父的时候，我们就会有一个很不一样的感觉。一个是什么，我们不再是好像是人雇工的，我们在工作上也是这样，我们如果是雇工的话，我们都希望用什么，用做好，用我们的行为把事情做好来什么，来证明我们的价值，来表示什么，我们有做事。可是当我们是父儿子的身份的时候呢，我们就不再什么需要用我们做什么，做得好不好，来证明说我是不是神的儿子，我是不是儿子，因为我就是儿子，我就是有那个身份。有个很大的差别，就是奴仆跟儿子的差别在哪里，奴仆跟儿子的差别是不再用什么，用行为来证明我的价值。好，这是一个很大的差别。所以当保罗说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我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人就害怕的时候，我们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可以呼叫阿爸父的时候，我们很重要的一点，当我们成为基督徒的时候，我们可以到神的面前跟我们说，我们有一位什么，跟神说你是我的父，阿爸父。好，所以在罗马书这边就说，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就不定罪了，因为是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跟平安。十四章二十七节约翰福音， 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你知道，当我们基督徒的生命从奴仆变成儿子的时候，有一个很重要的是什么？我们不再怎么样受罪跟死的辖制。罪跟死是让我们最害怕的一件事情，对不对？有很多人在信主以前很怕的就是怕死，对不对？可是当我们信主以后，我们不在什么，我们不在在那个罪跟死的律里头，我们什么，我们得到的是什么？生命跟平安。所以主耶稣他来，他就说他将平安给我们。我们有平安的时候，我们心里就什么，就不害怕。所以他说你们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但是我们仔细想一想哈，就是说成为基督徒以后，我们心里有没有害怕？很多时候我们还是有。我们心里有没有胆怯？我们还是有，对不对？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对周围发生的事情，不管是什么，不管是疾病，不管是可能中间我们有新的学生，你离开你自己的家到一个新的环境，你心里有没有害怕？有很多的害怕。可是主耶稣说，当我们什么，当我们成为神的儿女的时候，当我们有一个阿爸天父的时候，我们实际上我们不需要再害怕。然后第二个是什么？我们不再害怕。第二个事情是更重要，就是说我们可以住在什么？住在神的家里面。约翰福音第八章三十五节这边说，奴仆不能永远住在家里，儿子永远住在家里。我们在 Ann Arbor， 我想有的时候你在高速公路上走过，你会看到有这些 homeless 的，对不对？他们没有家。好，那我们昨天我就在跟那个培义，我那老二，他在讲我今天要讲什么，然后他就我就问他说，这个儿子跟奴仆差别一个很大的地方是什么？是儿子可以永远住在家里。我就特别跟他说，你知道你可以住在我们家，好，是因为你是我儿子。他就说，当然我知道，你不需要跟我讲。你知道很重要一点就是说，只有你今天我们家，对不对？今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的家，你接待哈，当然是接待，但是有谁可以一直住在你的家，而且他不用付房租，什么都不用，进来就那个，然后把冰箱打开就拿了吃，是谁？就是儿子跟女儿，对不对？所以呢，他说儿子是永远住在家里面的。然后在路加福音十五章第四到第五节这边说，你们中间谁有一百只羊，失去一只，不把这99只撇在旷野去找那失去的羊，直到找着呢？找着了就欢欢喜喜的扛在肩上回到家里。所以主耶稣他那时候用比喻在路加福音十五章的时候，他就是什么，找到那失去的羊，把他带回家。好，然后他在约翰福音十四章他也讲到说，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的住处，若是没有，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所以主耶稣他实际上已经在地上跟我们讲说什么，他已经在我们，当我们属于神的儿女的时候，他在天上他就为我们一个住的一个，他就在天上预备我们一个住的家。所以你知道成为神的儿女有一个很大的福气。好，今天如果说我们在地上，我们搬到不同的地方，对，我们要开始找房子住，一开始要 settle， 然后慢慢的我们就什么，慢慢把它变成一个家。我们知道说我们在地上是一个什么，短暂的寄居，我们有一天在永恒的地方的时候，我们有一个什么，有一个家我们可以去，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祝福。我们可能很多时候我们都不知道，那主耶稣说他去就是要为我们预备地方。可是这个地方是不是我们只有到死了以后我们才可以去享受呢？不是这样。在诗篇九十一篇他这边讲到说，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我要论到耶和华说，他是我的避难所，是我的山寨，是我的神，是我所倚靠。所以我们 physically 我们现在我们没有办法住到天上的家，可是我们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时时可以有什么，我们可以住在神的家里面。所以诗篇这边就说，我们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我们就住在全能者的荫下。你知道他是我们的山寨，是我们的依靠。我们的平安是从哪里来？我们的平安不是从什么，不是从人来，我们的平安不是从今天公司加薪，今天考试考好，今天我发表了一篇论文，所以我的平安就来了。不是，我们的平安是什么？是因为我们有一位阿爸父，我们可以住在他的什么？住在他的保护下面。我们这是我们住在家里，这是第二个福分。第一个是不再害怕，第二个是什么？我们可以住在神的家里面。第三点，成为儿子一个很重要的是什么？我们可以承受产业。好，所以我昨天就是跟培义讲说，你知道什么叫做产业？
那他就说，我当然知道啊，产业就是我死的时候，对不对？房子就是他的。所以你知道，当我们成为基督徒的时候，我们承受产业是什么？不是说神死了以后，神所有的一切都是我的，不是。因为我是他的儿子，所以神现在所有的一切什么，我都可以承受。所以加拉太书三章十八节他说，因为承受产业，若本乎律法，就不本乎应许。但神是凭着应许把产业赐给亚伯拉罕，但圣经把众人都圈在罪里，使所应许的福因信耶稣基督归给那信的人。所以你们信耶稣基督都是神的儿子，你们既属乎基督，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所以实际上那个保罗他在加拉太这边就讲到说，我们可以承受产业，不是因为什么，不是因为我们做什么，对不对？他是神的凭着什么？凭着一个应许，所以把产业就给了亚伯拉罕。那我们今天因为是属于耶稣基督，我们就是什么？亚伯拉罕的后裔，我们就可以承受产业。那在这个地方呢，承受产业实际上讲到的一件事情是什么？是经历神的丰富。在哥罗西书一章十九节这边有讲到说，父喜欢叫一切的丰盛在他里面居住。我们很多时候我觉得我们的生活是很可惜的，就是说神他有极端的丰富让我们可以去领受，可是我们通常什么，我们不知道。好，我们等一下会分享在刚刚我们看那个马可福音十五章，马可福音十五章有三个比喻，第一个就是九十九只羊跟那个一只羊的比喻，第二个是什么？是去找一块钱的一个比喻，第三个是我们都很知道的，就是浪子的比喻。但是浪子的比喻里面呢，实际上是两个儿子的比喻，所以我们等一下会讲到。但是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虽然是神的儿子，可是我们不知道什么叫住在神的家里面，我们不知道去领受神的保护，我们心中不再害怕，我们也不知道去什么，我们不知道去领受神丰盛的什么，神的丰盛。那你知道基督徒，我最近在过去 这一个月我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调整，实际上也不是新的一个认识，但是我觉得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有位牧师他就讲到说，他说一个基督徒跟一个地上一个不认识神的人有一个很大的差别。一个不认识神的人，我们通常都会有一个习惯，我们会积攒，我们会积攒我们所有的，不管是金钱或者是我们的知识。所以尤其是我想中国人东方人，对不对？我们很多东西我们是要藏一手，师父要藏一手不给徒弟，对不对？很多时候我们很多东西，我们当我们有的时候我们就不肯给出去，这是地上的人。可是你知道神国的原则不是这样，神国的原则是活水的原则。你知道神国的原则是，当我们有什么的时候，我们要学习把它给出去。好，不管是譬如说我们的分享，我们对神话语的认识，千万不要就是说我今天看到这一个，哇，这是神给我的亮光，真的是好，所以我什么，我把它保留起来，变成是我的神给我的亮光，我就藏在我的里面，对不对？当你藏在你的里面，那个光就露不出来。可是当神让我们看到神话语的奥秘的时候，我们很重要一件事情是什么？我们要把这个话语赶快分出去，因为这样子你分出去的时候，神才会把更多的对他话语的认识给我们。你知道神的国的原则是给的原则是什么？是分享出去。因为只有分享出去的时候，我们才可以看到什么？看到神给我们更多。所以有一位牧者他就在讲说，他说他小时候是非常非常穷，非常非常穷的。他们家他有五个兄弟姐妹，只有他的姐姐是小学六年是初中六年级毕业，那在他们家是破纪录了，因为他们家从来都没有超过六年级毕业的。好，就是说他们全家都是非常非常贫穷的，可是神就给他恩典，成为牧师以后，他就在加州那边就去侍奉，就变得很有名。很有名以后呢，他的经济上面就不再缺乏，就很富足。可是他说他一直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他一直没有办法看到别人好。这位是一个牧者，而且是 很认识神话语的一个牧者，他就说他很长一段时间他没有办法看到别人比他好。我不知道我们中间是不是有人这样子，我们没有办法看到别人比我们好，即使我们已经成为基督徒很久了，我自己就是这样。我必须很 honest 的，就是说很多时候我们没有办法看到别人比我们好，看到别人的小孩考试 比我们的小孩成绩好，看到别人的工作比我们好。可是他就讲到说，他后来他就觉得很奇怪，他就问神说，为什么我在物质上面已经这么丰盛了，可是我没有办法看到别人比我好。所以后来神就跟他，就让他在那边看到，他就说，他就觉得说，就好像我们刚刚看到说，他实际上他虽然从小这样子长大，神给他恩典在这个时候，可是他小的时候呢，就是因为他很贫穷，所以他就说他们小的时候，当他们在路上，譬如说那个，因为他们都住的地方都很穷嘛，就是所以当如果有一个很好的车，假设说他们在路上有一，平常大家都是开那个很烂的 Chevrolet， 不是 Chevrolet， 福特的什么很烂的福特的车好了可是忽然有一个凯迪拉克开过来，所以他们怎么样，他们不是说哇那个车好漂亮，他们怎么讲，他们说你看那个人就一定是犯什么罪，所以可以开这么好的车。他就说他们从小那个心态就是因为贫穷，所以他们看不得人好，所以大家看到有好东西的时候，他们就是马上反应是什么，是批评，说那个人一定是怎么样，一定是不配。那他有这个东西他也还是不配，所以当他这样子不配的观念的时候，到他生命的时候，他就没有办法看人家好。所以后来他就了解到，实际上神国的一个原则，当我们承受产业的时候，你要知道说神国是真正丰富的，所以我需不需要还要藏什么东西在我的里面，我越藏我就越只有那么一点点，然后神可能给我们就是一杯水，对不对？我要是这个水不肯倒出去的话，我那个水就是一直停在那里，这个水久了十年二十年就变什么，就变臭掉。所以即使我们知道再好的东西，如果不能够分出去的话，那个东西有一天就会变成什么，变成是旧的，是臭的。可是当我们把什么，当我们把我们领受有新的知识，我们生命神给我们的恩典，我们可以拿到以后马上分出去的时候，然后新的东西就会马上进来。你知道这是一个神国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原则。我信主这么多年知道，可是没有 practice。 但是我就觉得说在过去这一个月，神就开始让我来学习怎么样来分。所以知道，我如果知道什么，我如果看到什么好的东西，就像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儿子的这个身份的时候，我就觉得说一定要跟大家分享。因为什么？因为我分享出去，神可能下一次就给我新的看见，给我新的认识，更认识他。可是今天我如果说我们一直觉得说我要藏一手藏一手，好，弟兄姐妹，我们要藏一手，我们不讲，那就慢慢的怎么样，慢慢的我们就自己就停在那个地方，我们不会成长。那时候当我们不会成长的时候，我们就怎么，神看我们的时候就觉得很伤心。因为一个儿子如果说他十岁还是二十岁还是三岁的身量的时候，神看的是很伤心的。所以你知道我们的生命我们要学习给，因为我们什么，因为我们有丰盛的产业，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子。所以这是第三个。所以你知道当我们成为神的儿子，有三件事情很重要。第一个，我们不再害怕；第二个，我们住在神的家里；第三，什么，我们要承受产业。所以呢，我们刚刚就讲到说两个儿子，但是在两个儿子之前，我们现在讲一下我们时常最喜欢背的一首一个诗篇，是诗篇二十三篇。诗篇二十三篇我这边没有打在上面，但是我们可以我想大家都会背，我们可以读一下。他这边讲到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好，不致缺乏，好，因为我们什么，领受神丰盛的产业。他使我的灵魂躺卧在青草地上，使我在可安歇的水边。所以在那个安息的时候，我们不再害怕。他说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我虽然行过石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不害怕，因为你和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宴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这是大卫的诗，这是我们很喜欢的诗。你知道当我们成为神的儿女，当我们可以呼叫阿巴父的时候，实际上这诗篇二十三篇一切所有的应许，大卫所经历的，我们今天我们都在经历。你知道这是一个神一个很大的一个很的恩典。然后接下来我们就来看 虽然我们知道这样子一个恩典，可是我们的生活里面呢，很多时候我们没有什么，我们没有活出来。好，所以呢，我们就来看那个浪子的两个儿子的故事，在路加福音15章11节到32节。如果弟兄姐妹有圣经的话，你可以翻哈。但是我讲，我们就特别的这个故事是大家都很熟的，所以我们就不全部念。但是我想，一个很重要的，一开始我们知道路加福音，我刚刚讲说有三个比喻，对不对？但是那三个比喻是耶稣他在讲的时候，他是不是只是跟他的门徒讲？实际上在讲的时候，这边就讲到说，他跟很多人讲，在那很多人里面呢，有两群人，第一群就是税吏跟罪人，都挨近耶稣要听他讲道。那第二群人是什么？就是法利赛人跟文士，他们就私下议论说，这个人接待罪人，又同他们吃饭。所以另外一群人是什么？是法利赛人，是文士，他们非常知道旧约的一切的什么律法。可是他们看耶稣的时候，他们什么？他们就来说，你看这个人接待罪人，又同他吃饭，他就开始要定罪耶稣。好，最后有一天，耶稣他上十字架是被谁定的？就是这一群人定。好，他虽然知道神的律法，可是他们什么？他们不了解神的心意，所以这两群人就在听的时候，耶稣基督他就用了三个比喻。这第三个比喻就是什么？我们知道是浪子的，但是实际上是两个儿子的故事。所以在这边哈，我们就来看，从第11节开始，他就说，他耶稣一开始他就讲这个比喻，他就说一个人有两个儿子。他这个一开始是说两个儿子，所以你注意看，我们平常都讲说浪子的比喻，实际上耶稣他一开始讲这个比喻就说就两个儿子，一个是谁？一个是大儿子，对不对？一个是小儿子。好，那小儿子我们平常都是最习惯就是讲到说他是浪子，对不对？他怎么样？他去跟他父亲，他父亲还没有死，他就去跟他父亲要他的产业。好，那你知道在然后之后他拿了他的产业以后，他就离开家，他就去挥霍之后呢，等到没有钱，然后那时候地方闹饥荒的时候，他到一个养猪的地方去当雇工的时候，他忽然想到，我有一位父亲，我为什么不到我父亲的家里头当雇工？所以他就回来了。你知道在这个过程里面，实际上如果我们是犹太人的话，我们就会发现，实际上这个当这些法利赛人在听的时候，他们会有一个直接的反应是什么？对这个小儿子，他直接的反应是什么？这个小孩子应该死，这个小孩子是该死的。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在生命记21章，他特别有讲到说，今天如果有一个小孩悖逆的话，那个结局是怎么样？我们很少看，但是我们如果很快，我没有打，但是在生命记21章，我这边很快念给大家。他就说，人若有顽梗悖逆的儿子，不听从父母的话，他们虽惩治他，他仍不听从，父母就要抓住他，将他带到本地的城门，本城的长老那里，对长老说，我们这儿子顽梗悖逆，不听从我们的话，是贪食好酒的人。然后接下来这就是结果，说本城的众人就要用石头将他打死，这样就从邪恶从你们中间除掉。以色列人听见就害怕。在旧约的律法里面，如果今天我有一个顽梗悖逆的儿子的话，好，是什么？是被石头，在众人面前被石头打死的。所以当以色列人一听这个小儿子，法利赛人一听小儿子，你觉得他的反应是什么？这儿子是什么？是该死的，对不对？可是呢，可是主耶稣他用比喻说，可是父神不是这样子，父神看到这个该死的儿子的时候，他说什么？他就马上怎么样？他就马上吩咐仆人说，把那上好的袍子拿出来给他穿，把戒指戴在他指头上，把鞋穿在他脚上，然后把肥牛肚牵来宰了，我们可以吃喝玩乐，因为我这儿子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所以当主耶稣他来的时候，他带来一个改变是什么？他不再用旧约的律法来定罪这个儿子，他用什么？他用父的爱来接纳这个儿子。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改变。所以这个改变呢，对什么？对税吏跟罪人听到的时候，他们知道说有一位父，这位父当因为耶稣基督来的时候，我是可以被接纳的。可是法利赛人怎么样？ 他们如果 stick 在旧约的律法的时候，他们就觉得说耶稣什么僭越的法律法。所以耶稣他马上就是，你知道 这个比喻 很有意思，就是如果只是浪子的故事就讲到这里就好了，对不对？可是耶稣他同时开始讲这个大儿子。我从信主很长的一段时间，我都一直觉得我是大儿子，我到现在有时候觉得我还是大儿子。这个大儿子的反应是什么？这个大儿子的反应你如果看一下的话，你如果看圣经的话，他就是这样。当父亲把小儿子接到家里面，他为他 celebrate 的时候，他说我这个儿子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时候，那时候大儿子，你如果很快看圣经上只有四节讲到五节讲到说大儿子的事情，他说大儿子正在田里，他回来离家不远，听见坐着跳舞的声音，就便叫过一个仆人来问是什么事。仆人说，你兄弟回来，你兄弟来了，把 你父亲因为得他无灾无病的回来，把肥牛犊宰了。大儿子却生气不肯进去，他父亲就出来劝他。他对父亲说，我服侍你这么多年，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你并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叫我和朋友一起快乐，但你这个儿子和娼妓吞进了你的产业，他一来了，你倒为他宰了肥牛犊。所以大儿子的反应是什么？大儿子看到他弟弟回来，他是很高兴吗？他很不高兴。他就说，这个弟弟是他的亲弟弟哦，这个弟弟把你的产业都花尽了，把你给他的东西都花掉了，而且去跟娼妓去喝酒去浪费，就回来的话你还接待他。那我呢，我虽然什么，我在你的家里我怎么样，我从来什么，我一直服侍你这么多年，他说我服侍你这么多年，而且什么，而且从来没有违背你的命令，可是你都没有给我一个山羊羔。你知道那个大儿子的心态是什么？大儿子心态是，我在你的家里面，可是呢，可是我一直在很努力的服侍你，我服侍你这么多年，而且怎么样，而且我从来没有违背你的命令。你知道他这个在跟谁讲？他实际上在跟法利赛人跟文士讲。可是今天很多时候我就说，我信主了那么多年，我一直觉得我也是这样。当我没有办法看我的弟兄姐妹好的时候，我实际上就是，我们就是，我就是有这个大儿子的心态。好，大儿子的心态就是什么？我看不得他好，因为他犯罪了，我看不得他怎么样，他被赦免，因为他的罪真的是很严重，我没有办法接纳他，即使父已经接纳他了。所以你知道父他在这边他就讲到说，在十五章三十一节，他说父亲对他说，儿啊，你常和我同在，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只是你这个弟兄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所以我们理当欢喜快乐。你知道这个父亲对大儿子是说什么？他说，你常与我同在，我所有的一切都是你的。你知道刚刚我们讲到说，当我们呼求阿爸父的时候，我们不再害怕，我们住在神的家里面，而且我们可以承受产业，对不对？这个大儿子有没有？大儿子应该都有，对不对？可是他没有办法接纳他的弟弟，可是父就跟他说什么，你常和我同在。这个大儿子反而他觉得他的心态是什么，我一直服侍你，我服侍你这么多年。好，我们在教会有时候也是，对不对？我们服侍到对神很生气，有没有？我们服侍到说，我觉得说我服侍你这么多年，其他弟兄姐妹都没有服侍，其他弟兄姐妹都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我们有没有很多时候我们就像大儿子一样，我们跟神抱怨？可是父亲说什么？我说父亲就说，你常跟我同在啊，好，我所有的一切都是你的，你为什么要抱怨呢？差别在什么地方？差别在大儿子没有看到他时常跟父同在，差别在大儿子没有看到说他有这个产业在他的什么，他是他在他有父亲所有的一切。所以什么？所以主耶稣他才特别讲到在路加福音十章三十九到四十。你知道我们时常在讲，他说有一件不可少的事情，就是什么？就是玛利亚在耶稣脚前坐着听他的讲道。那时候马大事后的事多，心里忙乱。耶稣回答说：“马大，马大，你为许多的事思虑烦扰，但是不可少的一件事情，玛利亚已经选择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去， 夺去的。你知道玛利亚做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她在耶稣的脚前去听耶稣。你知道当我们在看耶稣基督他用路加福音十五章这个两个儿子的比喻的时候，实际上两个儿子都怎么样？都不了解他父亲的心。小儿子什么？小儿子他就是不了解父亲的爱，所以他要怎么样？他要自己做主，他要把他当得，因为他是老二，所以他老大是拿两份嘛，所以他拿了他父亲产业的三分之一拿走以后，他就去自己做主，自己去花，花到没有办法的时候，他还是不了解他父亲的爱，所以他回来的时候，他只是想要当什么？当一个雇工。可是当他没有想到说，当他回来的时候，父亲是用爱来接纳他。他大儿子呢？大儿子也不了解父亲的爱。他虽然每天跟父亲怎么在一起，可是他大部分的时间，你看他这边如果这样，他大部分时间是跟着他父亲在一起吗？他大部分时间不是，他大部分时间是什么？我来服侍你。他可能跟其他的什么，他父亲佣人一起在禾场上面很努力的工作，好，为的是他觉得说我这样子我的父亲就会什么，就会喜欢我。可是实际上不是，这父亲跟他说你常与我同在。可是这个大儿子有没有花时间跟他父亲在一起？很多时候可能是没有，对不对？所以你知道后来就是有，你如果去找的话，有人就把大儿子，我们都是听浪子的故事，对不对？有人把大儿子也写了一个故事。今天如果我们大家想象一下，今天如果要写大儿子的故事，大儿子在这个之后他会去做什么？我们可以想一想。那就是说有很多啦，有很多不同的那个，有一个故事他是这样写，当然这都是他自己写的，这圣经上没有记载。这个大儿子后来就也离开家了。这大儿子离开家，他做什么？他就开始他自己一个事业，他就要证明他可以用自己的方法来做出一番事业来，让他的父亲骄傲。结果怎么样？结果这个大儿子用自己的方法也失败了。他失败的时候，他也回到了父亲的家，然后他的眼光也被改变了。他回来看到说，原来他的父亲从来没有要他什么，让他用好的行为、好的表现，让他做一个好的事业，来证明说他是他的儿子。他的父亲从来没有。所以两个儿子实际上都不明了父亲的爱。很多时候我们也一样，你知道，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也不了解我们父神的爱。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活在，即使我们在服侍神，我们也好像我们要用我们的好的表现来证明我们是什么，我们是神的儿女。可是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真的一直忘掉一件事情，你知道，父爱我，父拣选我，不是因为我很好，你知道，在我们当中没有一个人，包含我自己，我不是因为 OK， 我从小就是好学生，从来没有犯罪，我从来没有犯过错，我从来没有怎么样，所以神拣选我成为基督徒。神拣选我们是因为他爱我们，你知道，我们从来没有一个人是因为我们的行为好所以可以到神的家。我们从来没有一个人我们可以在神的面前夸口说因为我做得好，因为我，所以我 deserve， 从来没有一个人。所以你知道，当我们进到神的家的时候，我们很清楚的要知道，我们这个儿子的身份是神给我们的，是一个应许，是因为爱。所以我们在在结束的时候，我这最近有一首诗歌是很可惜，它因为它很新，所以它还没有翻成中文。但是这首诗歌叫做 No Longer Slaves。不再是奴仆，不再是奴隶。我们在接下来的这大概十分钟的时间，我们好不好就来听这首诗歌。那这首诗歌它内容大概是讲这样子，他就说，你用弦律解开我的捆绑，你用你的诗歌来环绕我，从我的敌人手中你拯救我，直到我所有的恐惧都消失。我不再害怕是奴仆， 我是上帝的孩子，从我母亲的腹中你选择了我，你用爱呼唤我的名字，我已经重生进入你的家中，你的宝血拯救了我，在父亲的怀抱中我正经历得救的乐歌，我们已经从捆绑中解放，我们是你的儿子和女儿，让我们高唱自由的乐歌。你分开海，所以我们可以从中间走过，我所有的恐惧都消失在完美的爱中，你拯救了我，所以我可以站起来唱我是神的儿子。那这个作者 是一对年轻的夫妻，他在写的时候他就有一个感动，他就说当什么，当他成为神的儿女的时候，他就可以看到，你知道神就是那时候带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把红海分开，带领以色列人从什么，从埃及走出来的时候，他们不再是奴仆，他们是什么，是神的儿子。所以这首诗歌他就是在讲这个，不再是 No longer slave， 不再是奴仆。我们好不好，我们来唱，放第一个好。这首诗歌它后面用一些不同的背景，所以可以那个大家可以看。With a melody, you surround me with song。 他这边说你用旋律解开我的捆绑，你用你的歌环绕我，在我的敌人手中你拯救我，直到我所有的恐惧都消失。我不再是害怕的奴仆，我是上帝的孩子，我不再是害怕的奴仆，我是上帝的孩子。在我母亲的腹中你选择了我，你用爱呼唤我的名字，我已经重生进入你的家中，你的宝血拯救了我，我不再是害怕的奴仆，我是上帝的孩子。我不再是害怕的奴仆，我是上帝的孩子。我不再是害怕的奴仆，我是上帝的孩子。我不再是害怕的奴仆，我是上帝的孩子。高唱自由的乐歌， 分开海，所以我可以从中间走过。我所有的恐惧都消失在完美的爱中。你拯救了我，所以我可以站起来唱，我是神的儿子。你分开海，所以我可以从中间走过。我所有的恐惧都消失在完美的爱中。你拯救了我，所以我可以站起来唱，我是神的，我是神的儿子。不再是害怕的奴仆，我是神的儿子。我不再是害怕的奴仆，我是神的儿子。 OK， 好，我们可以把这个停下来。在你知道，在那个在这个月，过去这个月我们家也发生一些事情，就是我们家老大去上大学。虽然他在 UM， 所以只有十分钟的事情，好，但是对我们家还是一个很大的事情，好，因为就少掉一个，平常少掉一个人，所以上个礼拜我们就帮他搬家搬进去了。好，搬进去以后呢，我们开始就很奇怪，就是说，你知道，以前是每天可以看到他，对不对？现在我们跟他的 communication， 我们跟他谈话的方式就是送那个 text page， 好，所以呢，我们很多时候就问他说：“你现在在干什么？”然后他就十分钟或者是一天以后才回我们说他在做什么。好，但是呢，我就觉得说有两件事情 always 我觉得让我很 touch。第一个就是说，我或者是信荣都会在我们 text page 他之后说 "We love you"， 好，或者是说 "We miss you"， 然后我们最喜欢看到，我们最得到安慰的就是他 text 回来说 "Love you too"， "Miss you too"。你知道，在那个，在我在预备这个的时候，我时常就想到说，我们就像那个大儿子，对不对？我们住在父的家里面，可是呢，我们都不跟父神讲话。可是有的时候，你知道，即使我们住得很近，就像我们跟培正一样，可是当他 text 回来说 "I love you too"。I miss you too 的时候，你知道父母的心是很安慰。你知道我们天上的父也是这样，当我们跟他讲说 "We love you"， 当我们跟我们天上的父讲说 "We miss you"， 你知道父他的心一样的，他是很得安慰。我在过去这一个月，除了送培正他去学校以外，我们另外有一个机会，对我来讲是一个生命的一个很大的改变。你知道培正他，培正他是个，他的个性是比较 跟有些小孩不一样，所以他有时候就会让我跟信勇很生气。那在这个生气的过程里面呢，我就开始对他，特别就是说他做事情很没有办法很快把他完成，所以我很长一段时间我就对他非常的生气，对他这个习惯。所以一直到他毕业，他高中毕业然后到要进 UM 中间，我跟他有一段时间的关系，他就觉得说我都不喜欢他，他就一直觉得说我对他所做的事情我都不满意。他这样子在我跟秀儿面前讲了很多次，他说我做什么你们都不满意。好，所以呢我自己也是觉得是这样，因为有时候我就跟秀儿说，有一段时间我自己也很 depressed， 我看到他我就很 depressed。 然后所以你知道，我就这样子，我们这个关系就，我就想说这他要上大学了，总不能一直这样。所以就很感谢神，在八月到九月这段时间，我们有一个机会，就在那个机会里面，我整个我的心就被神改变。在那个机会里面，我就忽然神让我看到我对于培正的看法，就 always 要他 perform。I always 要他 perform， 所以那一天我就用那个机会，我就 hug 培正，我就跟他说，你可不可以原谅爸爸，你可不可以原谅爸爸过去对你讲的话，爸爸真的爱你。然后培正他就 hug 我，然后他就说我早就原谅你了。我觉得很感谢神，是在他离开家以前我们有这个机会，我可以 recover 我跟他这个关系。可是你知道我在想，尤其是东方的爸妈们，我们对我们的小孩很多时候都有一个很大的希望，他们所做的 always 不满足，不能够满足我们。可是你知道，当我想到父神的爱的时候，我忽然想到说，你知道当我的儿子他属于神的时候，神的爱，神对他的爱跟我的爱比起来是超过，其实他已经有天上地下神给他所有的产业，为什么我还要这个样子来逼他？为什么我还要这样子？我看他觉得不满意。你知道，我觉得很，在我在分享这一段经文的时候，当我想到阿爸父的时候，当我看到大儿子的时候，我实际上就是看到我这一个走基督徒这一段路已经快三十年了。实际上，我一直在走一条路，是不了解父神的爱。你知道，当我跟弟兄姐妹分享的时候，我实际上在提醒我自己，神不要我们用我们的行为来 please 他，来证明我的身份。 No， 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在神的家里面，我们已经是他的孩子。所以当神，你知道，当这首诗歌在我在看的时候，我心中有神非常的感动。他说我们已经是神的孩子，我们 always 不了解我们是神儿子的这个身份，这个 privilege。 所以好不好，我们在最后我们就一起，我们安静一段时间，然后我最后做一个祷告。我觉得对父母，我们真的是有的时候我们需要再回想回来看看，我们对我们的孩子我们的期望是什么，我们对我们自己跟父神的关系，我们是不是可以真的在恢复我们到神的面前，我们时常我们跟我们的父讲说 I love you, I miss you，时常跟父讲说我爱你，时常跟父说我想念你，我想要跟你讲话，我想要见你的面。你知道当父这样子来看我们的时候，他心中有极大的满足。好，我们好不好就是这首诗歌再小声的再放一次，然后我们在中间我们大家安静两分钟，然后我做一个祷告。
You unravel me，
小声一点哦。
With a melody
所以说我们就到你的面前，我们献上我们的感恩，因为知道你给我们的身份是你的儿子，我们就谢谢你。所以说啊，你帮助我们能够改变我们自己，我们不再是在你的家里面，可是我们却不知道你在我们旁边。当我们不再说在你的家里面，可是我们却不跟你讲话。当我们能够有一个改变，是我们真的知道我们有一位阿爸父，我们真的有就知道说，我们因为有你，我们不再害怕。我们因为有你，我们可以住到你的家中。我们因为有你，我们可以承受那丰盛的产业。所以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也为不管是有新的同学、新的学生，他离开他们的原来的家，搬到这个新的环境里面，他们心里头觉得孤单，或者是我们中间有弟兄姐妹、有朋友，在有疾病的困难，或者是在生活上面，在不同的环境上面有困难的时候，所以我们都祷告。主耶稣，当我们回到你的面前，我们说阿爸父的时候，主，你就真的是带领我们，你是我们的牧者，我们就不再缺乏。你就让我们能够躺卧在青草地上，让我们安息在可安歇的水边。主，你就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是在你的里面，我们有那真正的自由。我们在你的里面，我们有真正的安息，因为你是我们的阿爸父。我们就谢谢你这样听我们的祷告，我们就真的是知道说，主，我们不要话语上面的知识，我们要真正生命的经历。主，你就自己来带领我们，你自己真的来帮助我们，让我们更深的爱你，更深的认识你，更深的与你交谈，以至于我们一切的忧虑，我们一切的困难，我们都可以到我们的阿爸父面前能够来交托。我们就谢谢你这样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可以，弟兄姐妹，谢谢。
弟兄姐妹平安。我们感谢明德弟兄带给我们这一篇这么好的信息。那我们求神继续借着这篇信息，让我里面真的是有一个不能动摇的确信，就是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不再是那个害怕的奴仆。我们谢谢明德弟兄。那么现在是家事报告的时间。首先我们要来欢迎第一次到我们当中的新朋友。那如果说你是第一次来访的话，我们请你可不可以站起来，那个简单的自我介绍一下，我们可以认识你好吗？我们请你可以站起来，这样。请你跟我们自我介绍一下好吗？谢谢。
各位大家好，我叫朱飞云，然后是两个星期前刚到安娜堡，然后非常高兴认识大家，谢谢。
欢迎。
大家好，我叫毛晨静，我们俩是夫妻一块来的。
欢迎你们，这样。
大家好，我叫谭笑，是密歇根大学大二的学生，谢谢大家。
欢迎你。那么照我们还有。
我是八号才从上海来到美国，有幸认识这么多朋友，我很高兴。我姓于，叫于林英，谢谢。
欢迎你，欢迎你，这样。那么还有 ，OK。
我是第二次来，可是第一次是很好几年。 我的孙子有个朋友在这里，说我的女儿介绍给我来这里找他。他们
非常的欢迎你们这样。那么还有吗？那么为了要就是说哈，能够更多认识你们，那么我们就是说可以请你们，如果说会后跟弟兄姐妹打招呼以后，你们可以到就是在门口的右边那间105教室那边，那么我们可以就是说让我弟兄姐妹跟你们有更多的认识这样哈。那另外我们教会有个惯例，就是每次你第一次来的话，那么我们有免费的午餐供应给你们，但是unfortunately 今天我们没有主日学，所以我们没有午餐的供应这样。但是呢我们的 rain check 是在神那边哈。那么我知道上礼拜也有好多的弟兄姐妹新的朋友来，那么也是没有午餐，所以请你们继续来哈，总有一天会等到午餐这样。那非常欢迎你们这样。OK， 那现在接下来我们要来报告哈那个一些事情。那么这个周报的第一项就是我们所支持的宣教士呢，那 Gibson 宣教士，那么在下一周9月20号哈，他会来给我们主日讲道，而且呢在主日讲道之后呢，我们会在110的教室哈，那么11:15开始，那么他会为我们介绍那个就是有关台湾宣教的一些事情这样。那请弟兄姐妹参加。那么第二件事情呢，就是我们亲爱的那个 Kelmus